首先，愿神赐福所有的母亲，赐给你们心中真实的快乐。母亲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角色。伟大，正像罗斯讲，摇动摇篮的手，也是摇动世界的手。孟母三迁，孟母断机，岳母刺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圣经里面许多伟大的人物，因为有伟大的母亲，像摩西，像撒母耳，像提摩太，像马可等等，教会历史上像奥古斯丁，像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等等的伟大人物，母亲的角色也是最艰难的，十月怀胎，生产之苦，养育管教的责任。有人说母亲是最细心的保姆，是最优秀的幼稚园老师，是最好的护士、管家、厨师啊，这种家里的修理工人，还有专门开 van 的司机啊，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各位如果最近有看报纸啊，登了这个 salary.com 薪水网站的研究，他说母亲到底应该给多少薪水，算一算母亲一个礼拜大概工作一个100小时，所以一天将近14.5小时，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所开的薪水年薪美金131,000元，算一算月薪是11,000元，所以在座姐妹们月底别忘了向丈夫要支票啊，11,000元啊，老公们都要破产了啊。有人送我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上面说啊，一个故事啊，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公啊，很不服气，他看做太太太轻松了，天天在家里面啊，没有什么事情，逛一逛 mall， 下午睡一个大午觉，串串门聊天啊。他说我们做丈夫太辛苦了啊，上班8小时不说啊，塞车每天塞2小时啊。那么还要给老板骂看脸色啊，所以啊他就祷告上帝跟太太换一换啊，天天祷告要跟太太换，他做太太，太太去上班。结果上帝说好吧，给你试一试好了啊。结果第二天起来啊，真的就变了，太太变先生，先生变太太。那下面故事太长了，所以我记不下来，我把它印下来了，我才有办法讲给各位听。他说结果第二天呢，他很早要起来做早饭，然后啊把这几个孩子从床上拉起来，然后给他们搞到饭桌吃饭呢，跟打完一个仗一样，然后就开 van 送小孩去上学了，以后回来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还要跑到银行去存钱，跑到超市去买菜，回来还要记账啊，然后一下忘记这个猫还没有去把那个沙盘搞干净啊，这个狗还要处理处理，弄了半天，中午随便吃一点午饭，再上楼折棉被啊，然后要擦地板，还没时间睡午觉就要去接小孩放学了啊，然后小孩车上吵了个翻天啊，他这个心情就越来越不好，回家还要给小孩煮一点点心啊，热一点牛奶，然后呢还要开始烫衣服啊，烫衣服勉强打开电视，尽是那一些重播的肥皂剧啊，就看看肥皂剧， 然后就开始去削马铃薯准备晚餐，哎，弄了半天累得半死，老婆回家了哈，老婆回来大概被老板气了哈，回家骂小孩骂狗骂猫哈，弄得一家不安宁。饭吃完了，想不到老婆就坐在沙发椅看 NBA 篮球比赛了哈，那什么都不动了，他还要跑厨房去洗碗，然后晚上折衣服，劝孩子睡，做功课，然后给他搞睡觉啊，弄得哎一天累得半死。第二天马上祷告上帝，赶快变回来变回来啊，上帝说好吧，你现在算有智慧了，你学会真正的人生了。不过说上帝说不行了啊，你还要等279天，因为你已经怀孕了哈，要等到生下孩子。这是人家送我的 email 哈，这个让我大概趁母亲节的时候给我做参考啊，你就真的了解做母亲不容易啊，这个做母亲所付出的代价也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偷偷的送给我太太啊，他这个做母亲的一张母亲卡啊，然后上面跟他说啊，你自己去选一个好礼物吧哈哈，买什么都可以啊，每一年都这样的他都不买哈，不过这是个好办法哈。但是现在啊，我们要实际一点，在座所有非母亲，请你站起来，非母亲呢、啊？在座都是母亲嘛啊，对了，不但弟兄们啊，姐妹也是哈、啊，凡是非母亲，还没有做母亲的姐妹也一样要站起来啊！哎，姐妹怎么都已经结婚了哈、啊？如果不是做母亲的站起来，干什么呢？像坐着的，你找任何一位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啊，说一说好不好啊？哎，不管哪一位母亲了哈、啊，你总要向一位母亲表达我们的敬意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个角色，伟大的角色。我没有请你们坐下，请不要坐下，还要站着，干嘛站着呢？啊，现在要特别为他们祝福啊，愿神厚待他们，恩待他们。所以凡是站着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一同愿神赐福所有在座的母亲。亲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把你的爱分给做母亲的，能够使我们略略尝到什么叫做爱。在这纪念母亲的日子，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恳求你赐福他们，恳求你给他们心中喜乐，恳求你给他们满有力量来做母亲的角色。愿你给他们今天特别的日子，特别享受你所赏赐的福分。我们恭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都知道母亲是伟大，不要忘记神是更加的伟大，神也有母亲的心。圣经大半用父亲的角色来描写神，这要等到父亲节再说。圣经用几处经文说神像母亲一样，神有母亲的心。今天我们主要从以赛亚书66章来看神把自己比成像母亲，母亲怎样能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安息，神也在我们身上得到安息。母亲怎样为孩子们安排他们的一切，神也为他的子民在安排最好的一种境界。母亲怎样安慰她的儿女，神一样在安慰世上的人。愿我们想到母亲，不要忘记自创造母亲的神。 神的心需要安息，我先从这里讲起。什么使神没有安息呢？不是天，不是地，不是圣殿，不是圣城耶路撒冷，不是任何其他被造之物。神说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殿是人造了，让神好像得以接受崇拜的地方。但是神说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这一切不能让他真得安息啊，这一切也不让他不得安息。什么是他安息的地方？什么是让他受影响的因素？他说就是人，他所造的人，那一些不肯接受他话的人，不因为他的话来痛悔的人，不肯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不肯尊神为大，不肯行神旨意的人，那是让神不得安息的事情。各位知道以赛亚书是讲神借着众先知，特别以赛亚一再宣告警戒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一再悖逆抵挡神的旨意。神说哪里是我安息之处呢？以赛亚就把神的心意说明出来。我相信各位都了解一点旧约的背景，什么时候以赛亚做先知？是公元前740年左右，一直做了60年的先知，到公元前大约681年，以赛亚才停止了做先知的职分，才结束。那么60年经过四代王朝，从乌西亚王奔开始就做先知。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的晚年开始就偏离神的道，不听神的道，不尊重神的旨意。以所罗门晚年随从非病，就拜很多的偶像，神就远离了以色列人，所以他的后代国家一分为二，他的儿子罗波安只剩两支派在南国，北国他的臣子耶罗波安就叛变，以后带着10个支派建立北国以色列国。我讲过很多次啊，各位应该知道北国传了19代，请问几代敬畏耶和华？一代都没有，通通拜巴利。南国20代王朝，请问几代敬畏耶和华？8代啊，剩下都悖逆神，也拜巴利。神的话不被尊重，神的旨意不被遵行，所以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的里面也强调神会允许外邦来欺压以色列人。果然公元前722年，当他还在做先知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把北国灭亡了，北国就被俘虏，以后移进了许多外邦贫苦的人，以后跟留下的犹太人通婚，变成了撒玛利亚民族。南国继续悖逆神，以至于到公元前大约是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了，以后被掳到外邦去，以后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焚烧。当以色列百姓不敬畏神，悖逆神，神的心没有安息，神一直在寻找因他的话 而战惊的百姓。那么以赛亚书预言神允许外邦的攻击，以后预言神带来的福星，不但带来给以色列的福星，还带来永恒的荣耀，带来新天新地等等的描写。不过在66章一开始，以赛亚再回头来讲，神在世上真正找到安息，是他的子民尊重他的话。其实做母亲的心啊，就是当孩子能够走正路，当孩子能够遵照母亲正当的训诲而行，他的心才能真正快乐，才能真正满足。地上有多少成功的事，有多少了不起的事是其次，如果走邪路，如果赚再多的钱走的是邪路，母亲的心永远不能安息。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说到一个母亲最大的满足是孩子听她的话。她说有一次上主日学的时候，一个老师跟小朋友说，天堂极其的美好，黄金街碧玉城，珍珠玛瑙许多算不清，问小朋友大家要不要去啊？通通举手都要去，不过有一个没举手啊，老师看看就很奇怪，他没举手。不过老师再说了，地狱我们都不要去啊，不过呢我们可以经过地狱的门口看一看，那一些做坏事远离神是什么事啊，我们不要做。小朋友，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经过地狱门口，你们想不想知道看一看？大家都举手，又一个小朋友不举手啊，就是那一个啊，天堂也不去，地狱也不去啊。老师说了，小朋友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底要去哪里啊？小朋友说啊，我哪里也不去，因为妈妈告诉我下课立刻就要回家，哪里也不能去啊。他就完全遵照妈妈的话啊，以后老师告诉妈妈，妈妈很得安慰，心中得安息，这孩子听妈妈的话。我就想到教会历史上那个伟大的母亲，那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他真正什么时候得安息呢？他自己说，他是当他的儿子悔改信主的时候，他向上帝做一个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有安息了，我今天开始随时都可以安心回天家。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第4、第5世纪，他以后不但影响整个中世纪的神学，他影响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就在所谓圣奥古斯丁修会做这个修会的神学院院长，做修道院的院长，非常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但是奥古斯丁小的时候非常的顽皮啊，非常不听话，他的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天天为他祷告，天天为他祈求，可是他一直是顽皮捣蛋啊，那么不听话啊，太多事我不详细讲。16岁被送到迦太基学修辞学，修辞学就是学辩论，学演讲。他的爸爸是在罗马政府里做一个官员，希望这个儿子长大或做律师或从政，能够好好有前途。奥古斯丁也很聪明啊，所以他学辩论、学演讲、学修辞就学得很好。但是他到了迦太基第2年就跟一个女子同居，而且生了一个儿子，也不结婚，生活不照规矩来，放荡。他22岁念完书，就在北非教修辞学，以后有机会到罗马，以后在米兰教修辞学，教演讲术， 教辩论术啊，很被尊重，不过生活一样放荡。他正好有机会啊，那个时候他的妈妈跟到米兰啊，就天天为他祷告，带他去礼拜堂啊，勉强他去礼拜堂。他碰到当时最有名的主教安波罗修，非常会讲道，品格又高尚，他就慢慢受吸引，听了几年道。到了33岁的时候，神用很特别的方法，借一个小孩子在花园里叫他拿起来读，他就读到罗马书13章，那里说不可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嫉妒增进，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被圣灵感动就悔改信主了，以后在那一年复活节他就受洗归主，妈妈看着他受洗归主，就赞美神，说神啊，我安息，我的心安心，我随时可以回天家。奥古斯丁信主之后大大改变，看万事如粪土，一心追求正道，一心侍奉主，就从米兰跟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儿子，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情妇啊，以后就回到北非，要好好侍奉主。在回城的路上面，那个时候离开受洗不到6个月，妈妈就病倒了，在路上的时候就死在奥古斯丁怀抱中间。不过他们临死一同感谢神，因为妈妈的心真正得到了安息。以后记载妈妈的一些事让我们很受感动。当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奥古斯丁妈妈跑去找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教，说请你帮忙，请你务必去看我的儿子，去劝我的儿子。那么他因为奥古斯丁很有名啊，那个主教知道可能劝也劝不动他，主教说啊，您不必急吧，当神的时候到了，他会悔改的，他会回头的。但是奥古斯丁母亲一再劝他，一再劝他。主教后来讲一句话，像预言一样，他说妇人啊，你放心吧，妇人啊，流这么多眼泪的妈妈，她的儿子一定不会灭亡的。这一句话真的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奥古斯丁非常怀念他的妈妈，他说了，我所以有今天，以后在西坡做主教35年，他说我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因为神赐给我一个敬虔的妈妈。当他40岁写忏悔录的时候，13章有6章都在讲他的妈妈怎么样影响他，怎么样帮助了他。妈妈对孩子的心啊，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成多少功名利禄，乃是真正走在正路上。基督徒的妈妈希望他的孩子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一的。我有一个女儿啊，我跟我女儿的妈妈常常为女儿祷告。请问我女儿妈妈是谁啊？我怕你们睡着了哈，让你们不要忘记。我跟我黄师母为女儿祷告，祷告我们最强调一件事情啊，她赚多少钱，到底其他方面成不成功，成多少名，这个都不重要啊。我们祷告是她跟她的先生这一生好好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一再的祷告，让神的旨意行在他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我们切切祷告啊！虽然我们有一些期望，希望他们怎样，可是我们求的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啊，母亲节特别提醒，你的妈妈一定是希望你走在正路上，遵行天父的旨意。 自己好好遵行，好好让妈妈的心得安息。那么回来，我们来思想神对于世上的人，神是万物的根本，是人的根本，创造了我们。神对我们的希望，神是希望我们遵行他的道，好好来读他的圣经，默想他的话，遵行他的道。神只有这件事情得不到安息，所以神在问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不是伟大的圣殿，不是伟大的圣城耶路撒冷，不是这个地，不是天，因为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那么神岂住人所造的殿呢？如果神的殿是敬畏神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那就是神安息的地方。但是很可惜，你往下读，神发现殿的里面很多很多假冒为善的事，献祭、杀牛、杀羊，在神看起来都厌烦了，因为人的心背逆了神，因为人不听神的道。但愿若歌教会不是如此，感谢赞美主。到今天，我们这个礼拜堂还是相当简陋的礼拜堂。我去过很多礼拜堂，看来看去，我总是看不上若歌这个礼拜堂，看上去好像肚子肠子都在外面，这个啊，但是不要紧，神不在乎礼拜堂好不好看，神在乎礼拜堂里面的人，我们是不是那一些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是不是虚心痛悔来到神面前，真的尊神为大，真的敬畏他，真的顺服他的旨意。那么神的安息在这样的人心里，愿若歌众圣徒都是这样的人。那当然我也相信，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不太好看的礼拜堂，神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看的礼拜堂，这个是先做伏笔，明显以后再说，你们去猜就好了。神真的会赐给我们很好、很漂亮、很外观很好的、很舒适的礼拜堂，但是神所看重的不是那个，神所看重的不是外面的礼拜堂，是礼拜堂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愿我们都成为让神安息的所在，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讲。第二件我要讲，神是美好安排的主宰，就好像母亲从小替儿女安排，所以安排他吃什么穿什么，这个衣食住行娱乐都安排。所以小孩子小小就安排坐在钢琴前面扑通扑通弹钢琴，安排拉提琴安排溜冰安排去游泳安排打网球都很好这个妈妈给孩子的安排安排以后怎么读书，以后工作以后交友恋爱结婚都要安排，当然孩子听不听是另外一件事情仔细的安排这个天天在想办法，母亲舍己为子女有最好的安排。那么我们要强调的是，神也是奇妙伟大的安排。刚才各位读圣经的时候有读到，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呢？但是都发生了。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头西安山，没有娶劳真的就生产了，没觉疼疼就生了男孩，在那里国一日而生，在那里民一时而产，这样的事谁曾听见呢？ 这样的事谁曾看见呢？但是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这样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神在他子民中间奇妙的安排。我们刚刚说过了，先知以赛亚正在北国王国的时期一直延续下来，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南国的灭亡，却是神给他这种知识，他就了解以色列人在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背逆神，拒绝神的情况下，神会允许外邦的仇敌来侵占攻占他们。不过神这样做的后面安排是什么？后面安排让这被灭亡的以色列国再复兴起来，让这被火焚烧的圣殿再重建起来，让这被拆毁的城墙能够再盖好，没有劬劳，没有疼痛，一日而生，一时而残，怎么能发生呢？神在历史上真的做了奇妙的事情。南国被巴比伦俘虏灭亡，过了70年，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帝国，神在一日之间就感动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回国，让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而且用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些政令财力来支持以色列人回国建造圣殿。这事怎能发生呢？这样的事怎么能够有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真的让他们国因一日而生，民因一时而残，西安没有劬劳，没有疼痛，生下了男孩。这个代表归国的以色列人，代表也有很多外邦归信的人参与在以色列人中间。当时公元前538年左右，神就感动所罗巴伯，神就带领撒拉铁还有50000多的犹太人通通从巴比伦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神就允许苦难，然后使他们真正的炼净，让他们成长，成为神所赐福的境界。神让耶路撒冷要充满欢乐，乐上加乐。这里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另外神用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虽然不是母亲跟孩子，却是母鹰跟雏鹰，老鹰，母老鹰跟小老鹰。这个故事记载在生命记32章，现在大家不必看，我一讲各位就知道，回家去看生命记32章第11节。生命记32章11节，摩西带领200-300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旷野，要进入迦南。在这样行走的过程中间，以摩西常常看到老鹰在天空盘旋，看到老鹰在山顶山崖里面搭窝，看到老鹰各样的活动。所以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老鹰就是母鹰怎么样搅动鹰巢，用它的翅膀搅动鹰巢，神也照样搅动我们。母鹰怎么样用翅膀护卫小鹰，神也是一样的护卫我们。各位回家看这一段，不是一样的字句啊，类似内容啊，我就想到这一个故事啊，神安排我们的一生，神眷顾我们的一生，是非常好的比喻啊。有一本书介绍这个老鹰怎么样搅动鹰巢，让小鹰学飞翔啊， 这个故事蛮好玩，专家们用望远镜看啊，看到底怎么来做这个事。原来母婴筑巢的时候，先把精迹放在最下面，很刺的精迹，刺人的啊，也会刺小婴的精迹摆在最下面，然后把一些尖锐的石头石片摆在精迹的旁边啊，就摆在一起。所以老鹰巢的底部是非常难受的这种精迹跟尖石啊。那么这样子他们怎么做巢呢？他在上面就衔了很多枯的草，那一种树叶啊，枯的铺在上面啊，也有一些羽毛铺在上面，然后找一些啊兽皮啊铺在上面，变成一个温暖的巢窝。它就在那一边，然后就孵蛋啊，孵出小鹰。小鹰孵出来之后很舒服，在这个鹰巢的里面慢慢成长，老鹰就叼虫啊肉给他们吃，吃到相当强壮了，老鹰就要训练他们飞翔了，不能老待在窝里面啊，怎么办呢？他就扇动他的翅膀，老鹰的翅膀一扇，这个风很强，就把兽皮吹走了，把羽毛吹走了，把树草都吹走了，剩下的就是荆棘跟石片，尖锐的石片。这些小鹰在里面就很不舒服啊，很不舒服，就想离开这个巢。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学飞，老鹰怎么办？这个母鹰就大力的扇动它的翅膀，结果就把小鹰从很高很高悬崖就吹下来了，逼它来飞啊，结果它开始不飞，不会飞，不会动，结果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老鹰很有智慧，掉得差不多了，马上冲下去，用它的翅膀张开来，就把小鹰接了，接住之后飞上去，又丢在巢里面，然后再把巢扇动，结果小鹰又掉下来，就继续这样掉下来，掉下来，掉到它不得不开始学飞啊，学到后来越来越会飞了，他就长翅上腾，母鹰的责任就了了。圣经把这个比喻来比喻神怎样训练他的子民。生命记32章，摩西就用这个比喻，好像鹰搅动他的巢，神在那一边训练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经历苦难，要被神炼净，学习生命的成长，等到我们自己能够飞翔。当你在人生路途中若有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也许那是正在训练我们学习飞行啊，神正在做一种像母婴来安排训练雏鹰的过程。不要怨天尤人，乃要仰望神，等候神的作为。有一天就像以赛亚66章所讲的，神要使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曾经被火焚烧，曾经被敌人所占领，以后能够乐上加乐。神赐平安如江河，赐荣耀如藏义两岸的河，神把他们抱在怀里，在他的肋旁，摇弄在膝上。虽然耶路撒冷能够提供百姓这一些类似母亲的福，这从神而来，神像母亲一样，要安排，要眷佑，要引导，要训练，要让我们成长。我们的一生神都知道，神都纪念，神都在旁边，我们的心全然投靠他，全然顺从，感谢他，他必成就美善的安排。最后一点，讲到安慰，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儿子，神就照样安慰我们。 母亲代表安慰，这是不需要多讲的啊。孩子哭了就会哄他，饿了就会喂他，闹了就抱他啊，跌跤就扶起来，难过就会安慰他。所以我们人长慢慢成长啊，以后如果我们摔一跤很痛爬起来，大半都喊我的妈呀啊，因为妈妈从小就安慰我们的啊。哪一位摔一跤起来喊我的爸爸啊，大概没有这样子的哈，那你是找挨骂的啊，妈爸爸还要骂你两句哈，走路不好好走。母亲代表安慰，母亲一直是安慰的一个最好的词句。但是如果你好好读以赛亚书，你会知道安慰这两个字有很深的含义。以赛亚书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讲到神允许外邦的攻击，然后神应许赐下来的拯救。从这样的角度，以赛亚更提升神对整个人类的恩典，神对整个人类的救恩。神真正的安慰是带来人的救恩，这个安慰最明显以赛亚书四十章，那是我们经常听所谓韩德尔米赛亚的第一个乐曲，那就是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得到赦免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神的道。那是讲神的救恩要临到人类，神的拯救不但临到以色列人，要临到地上所有的人。所以神说安慰的意思是指从撒旦权下得到拯救的安慰，从罪恶辖制得到释放的安慰，从人生的苦难得到神赏赐喜乐的安慰。神安慰安慰世上的人，是带来弥赛亚伟大的救恩。你再读以赛亚书到四十九章，先知继续的说，诸天要欢呼，大地要快乐，众山要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的子民。神的救恩，弥赛亚拯救要临到人间啊！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不仅仅是人间的安慰，那是得胜撒旦权柄的安慰，得胜罪恶权柄的安慰。这样的安慰，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非常的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真巴不得愿意像母鸡来护卫小鸡一样，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来护卫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母鸡怎么样护卫小鸡呢？那我们可以从一些表现看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问母鸡，但是呢有很多事情你看出母鸡怎么护卫小鸡。我永远不会忘记前几年的报纸登到，在台湾一个嘉义的农村里面，有一个农家被火烧了，东西都烧坏了，都烧没了，以后发现一只母鸡也被烧焦了。他很奇怪，怎么母鸡不会跑呢？火烧怎么不会跑呢？果然不跑，母鸡被烧焦了。结果一动，母鸡的下面原来很多小鸡，当母鸡拿开了，小鸡是活的都跑出来。这是报上登的一个真的事情，我看完之后就很感动。主耶稣当然知道母鸡怎么护卫小鸡，他用这个比喻，他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来护卫地上的百姓。正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默默的不开口，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母亲的爱 可以从母鸡看得出来，可以从母婴看得出来。当然地上的母亲真的有的时候安慰儿子，爱孩子，真的舍命啊！我不会忘记十多年前在 Detroit 一架飞机掉下来，因为我的好朋友的孩子在飞机上掉下来都死掉了啊，150几个人都死了，只有一个4岁小孩活了啊！怎么会活？发现的时候，一个妇人抱着他，用各样的办法保护他，什么枕头、棉被都包在一起。那么妇人脸都被烧得不能辨识，从她的牙齿，从她的装饰判定就是她的妈妈。飞机往下掉，妇人就抱着孩子什么都不要，救了这个孩子。母亲怎样安慰儿子，神照样安慰我们。神的安慰已经实现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但愿每一位不要忘记，一面是母亲爱我们，神有母亲的心，神的爱超越，神的爱伟大。当我们在母亲节记住孝敬母亲，让母亲的心得安息，也要让神的心得安息，那就是敬畏遵行他的道。当我们在这里感念母亲的安排，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一生的安排，来感谢顺从神的安排，也不要忘记神是像母亲一样安慰我们，他甚至舍命流血赎罪来拯救我们，给我们脱离撒旦的权柄、罪恶的捆绑、永恒的安慰。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打开你的心，你说：主耶稣，请你到我的心里，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我可以享受神无比的爱。今天早上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在母亲节，一面感谢你赏赐母亲分享了你那伟大的爱，我们一面感谢你，你有母亲的心，真盼望我们做一个孝敬地上母亲，也更是一个敬爱主的人。主啊，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我们的神，能够喜爱遵行你的话，让你的心得安息，能够顺从感谢你的一切安排，继续成长，也更是接受享受你伟大救恩带来的安慰，一生活在你的慈爱中，赐福在若歌属你的百姓。恭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